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我们在有期节目中讲了这个接下来这个星期日，大后天，6月21号，在玛雅文化当中的，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，应该是被人经过调整核算之后，应该是这个星期日。而这个星期日呢，同时又是夏至，啊，是夏至。那夏至呢，代表了夏天真正的来临。春天的结束，是一年四个大节气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很关键，讲述的是阳气的上升。与此同时，日环食，下一次想看到日环食，据说是195年之后。这是我看到台湾的报道，日环食这一次在北美看不着。集中在亚洲和欧这个中亚一带那个地区，结果我查过一，我突然就想，日环食很少见，就查日环食历史上的日环食，结果呢，发现一个奇妙的巧合，奇妙的巧合了，在1976年和2008年，在中国大陆都曾经看到过日环食。而这2年，在中国出现了2次大地震，一次是唐山76年，一次是在四川。所以日环食跟地震是不是有明确的联系关系？不好说，不是说出了日环食就一定有着大地震，但出了日环食确实有地震。我查到一个东西，它确实这么讲了，包括2012年也出现了日环食，我们就单指日环食啊。2012年出现过，2013年也出现过，但是呢，当时的概念就是在台湾跟日本地区出现了地震，连续出现地震。就目前来讲，地震在整个日本跟台湾，也就这条线上是比较频繁的啊，相对比较频繁。我们昨天、前天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所以在中国大陆可以看见日环食，对应着出现了2次地震。为什么谈到这个？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吉林，在从14号、15号开始，在中国的吉林、浙江、云南、云南那儿洱海，都出现了鱼跳出水面，那是非常。标准的地震的标志都，这是比较标准的。动物说动物有灵气，动物有灵气，实际是动物跟大地跟自然是混为一体的。人不是，人被教育的过程就是丧失自己灵气的过程，甚至失去自己个人悟性的过程。换句话说，人被教育的过程就失去自己天灵的过程。天呐，天地人的天，在我们人的正常生活中，人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的常识，但每一个人都会漠视，根本绝对的绝大多数意识不到。结果昨天在网上呢，就流行了就传播了一张图，其实是国内微信、微博的图，是这么说的：这个人叫黄晓坤，1964年出生，福建人。他现在是中国建筑研究院的结构所的副总工程师，那就是顶级专家。他昨天在微信、微博上贴了一句话：“宜昌以下跑，最后说一次。”他说了不止一次了，“宜昌以下跑，最后说一次。”啥意思呢？三峡大坝崩盘，宜昌三峡大坝坝址。我们讲过很多次了，结果他就发了这么个帖，这国内就开始传了。那别的话他没说，这话说起来没有毛病。有人还问我们往哪儿跑啊？有毛病。三峡大坝出状况，我们说了很多次。它的水的力量有多大？我那天简单算了一个，就是1立方米1吨水的话。如果它的坝高是120米， 就是大坝上面的水平面跟大坝下面的这个江水平面中间差120米。如果你给它的受水面积是100米的话，我们只打算成100米，100米的话，所以它就会120米高乘乘长100米，对吧？这就是12000米。那12000米，你往里进去1米，往大坝水里面进去1米，就等于是12000立方米。这一个切面，12000立方米，就是12000吨的力量，水进去1米。那这个长度有多长呢？120公里。120公里，12万米应该是，哎，你再乘乘12万，嘿，哎，这就算了。我估计，全世界所有，我以为啊，全世界所有今天的核武器加在一起都没有它力量大。所以，如果它而底下坝的底下是没有根儿的，它是做成大的混凝块摞上，就像摞锯木摞上。没跟下面岩石连上，所以跟岩石就这么放着的。所以如果它动了，啊，如果它动了，那水就有这么大水的力量往下走。长江中下游从宜昌开始才叫长江，宜昌上面不叫长江。这跟大家解释过，所以这是长江头，啊，通常学术上。宜昌是长江头，所以从长江头裂开，如果往下走的话，大概有6亿人。你眼前可以看到的宜昌、武汉，再往下走，我们知道的，你去的九江、庐山的九江，你要去黄山的贵池，一直到南京到上海，全都会冲没的，因为它的这个高度差的距离太大，120公里，对吧？这个120公里的水整个往前推，人说按你说的啥意思？如果在宜昌的地方它的水力量太大，足以撼动了两边的山体，所以在整个三峡库区出现这个山体劈裂滑坡，就是山体承受不了水的压力。这是在三峡大坝起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故事。三峡大坝起来多长时间了呢？从它开始建坝，28年，啊，它应该是91年开始建，92年是开始建，所以什么意思？如果在坝库，就是坝区任何一个地方，就跟这个大坝相关的，如果发生地震的话，它坝大坝下面的水泥块如果错动。不用太大力量，只要它裂开缝，它就失去了它的整体性的平衡，对吧？它是一个个摞上的，摞上之后中间灌上水泥。那如果它这个裂缝接缝动了，很简单，它是水泥接上的。如果它动了，出了缝隙，只要一漏就行了。大概在7个小时之前，国内新华社报的。长江三峡上游正在遭遇着70年来最大的洪水，在整个四川境内，24小时暴雨、大暴雨、特大暴雨已经下了24小时了。从16号开始，三峡大坝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水，共产党死在水上。习近平就是哏，我的话就是老男人的更年期，毫无章法，只凭兴趣和当时的感觉。7个小时，杨洁篪只身飞往夏威夷，到了珍珠港见了蓬佩奥，两个人现在确定谈了7个小时。7个小时之后，各自发表声明，声明一看。没有任何结果，有人说叫谈崩了，你可以这么讲是谈崩了。那我跟大家借助一个 借助个东西呢，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贴的，上午美中谈判是零成果，下午宣布审议国安法。没错，他很奇怪，在杨洁篪去这个美国的时候，飞机还没飞的时候，媒体讨论国安法，飞机飞了，他说要去讨论国安法，在18号开幕，就是刚才这有个时差了。哎，我说你让人杨洁篪咋谈呢？啥子意思？对不对？那美国人盯的就三件事，国安法、南海跟台海，再加上大疫情的责任，这是他最主要的。因为这三样东西都完全跟美国的价值观完全冲突了，而这三样东西挑起事端的都是他中共国。哎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谈了七个小时，他说是谈了七个小时，最终出现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。与此同时，川普签署了这个美国的叫新疆法案，直接点名了汪洋、陈全国与统战相关的中共高官，可能在这条法律下遭到对他们个人的制裁，包括冻结他们所有在美国的，包括直系亲属在内的财产，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，禁止他们以及他们的各的直系亲属能够获取美国签证进出美国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